大家好，我们 Freaking FM
亚洲点 FM，
我是古月，
我是小新，
我是米米。
对，因为来友情赞助一
次，
我们最近
被抓
断命
抓
完那个上海电影节，所以节目都不高兴，好好录。
对，最近事情太多，
对，刚刚正好在聊到小新在讲火锅的事情，你是看了什么节目聊火锅吗？
就是看圆桌派嘛，圆桌派其实说实话第一季不怎么好看，第二季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第一季就很好看。
我觉得第一季感觉有点尴尬。
你觉得他们没进入状态吗？
对，第二季好。
我想问圆桌派跟锵锵的区别在哪里？
四个人的锵锵。
哎，
可以就是梁文道、什么徐子东跟马家辉跟窦文涛四个人同时出现。
对，而且是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话题选材不太一样，我话题相对来说锵锵更偏时事。更偏一些时事的选择，那虽然圆桌派也会偏一些时事，但他有的时候会聊话题，
而且时间好像要长一倍，是吗？
而且是经过剪辑的，我觉得圆桌派是经过剪辑的，要远远比锵锵要剪辑的要好。
可是就是没有剪辑，才有一种生动的感觉。
嗯，看看怎么说吧，因为如果是你说看聊天状态的话，肯定是没有剪辑的更好，因为没有剪辑的更顺畅，聊起来更流畅，你会感觉到整个没有那个。但是从内容来说的话，经过剪辑的内容可能更精炼一些。聊天节目嘛，很多时候还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剪辑的话，会把一些不好玩的部分去掉。其实主要很考验剪辑师的功力了。
嗯，好，你说他们聊了期什么火锅？
他们聊了期火锅，就是他们聊起火锅，那期是陈小青、马未都，还有那个何森宝，然后还有那个主持人窦文涛吧，窦文涛他们四个人在聊，然后其实。他们聊的其实很好，那个我是很喜欢吃火锅的，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火锅的，在我的中国大陆、中国内地的食谱里面，我排的第一名的就是重庆火锅。
重庆为什么不是就是
那种
什么什么全家福之类的那个，就是陈小青他说的那种、
就是、火锅有很多种嘛，其实。在原则上来说，你只要把它是一个东西，它煮的都算是火锅。像东北大乱炖，其实如果你围着锅台吃那种大锅那种炖鱼，其实也可以算是。
对对
对,
对，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做法。但是重庆火锅呢，一方面是它比较热，比较热辣，然后吃的东西呢也是比较就是偏，它其实就是靠着那个辣味去把所有的那种杂七杂八味给压住。因为你像那种什么腥，就是黄喉啊，什么毛肚啊、鸭肠啊这个东西，你如果是正常烹调方式的话，会有点就很腥的味道，其实是不好吃，做不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放了个辣，通过痛觉把你所有其他的味觉都压住，之后你就可以感觉它很奇怪，那种口感就很脆，就是很好咬之类的这样说法，就是一个很，而且这样子的火锅呢就很热，就非常非常热，因为又辣又热，就是非常热络。
哎，那我问一下，夏天吃火锅好不好？
一样啊，就像你觉得，就我认为，你认为吃烧烤是什么样子的？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的烧烤印象就是一帮人围这个小桌子，踩着一箱啤酒，把上衣一脱，就啊喝一个，来撸撸，就所有撸串一手喝酒，就是这样。它有一个氛围在，就是食物它本身并不是单纯的一项吃的东西，它是有一个氛围的，你要去跟那个氛围匹配。我之前有朋友开了一个烧烤店，跟酒吧一样，很高雅，但是我觉得这个店肯定开不长，因为这个跟大家认知当中的烧烤是不一样的。反正路边摊的生意是最好的，因为它跟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包括重庆火锅一样，就重庆吃火锅很高 level 的那种店可反而没什么意思，什么好，什么防空洞里面的那种火锅啊，就支个大锅咕噜咕噜咕噜煮的，而且那种油可能真的是地沟油，煮了好久那种地沟油特别香，就是因为重庆火锅是牛油的，牛油它煮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重，就如果你去买那个重庆的火锅底料，他会告诉你说你买这种火锅底料你要回家先熬，你先放那熬，大概熬两三个小时以后你再去吃，要比你直接就像正常底料放进去煮开了就吃好得多。
还有这种讲究？
对，他是有这个说法，就是重庆类的火锅，所以重庆火锅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东西，就你感觉那个火锅的给人的感觉就很热闹。为什么有九宫格？就是因为每个人吃自己格子里的东西啊，
就吃进去到时候掉下去了就别人格子里的。
对，就是吃自己格子里的东西嘛，就是这样，就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圈人围在一起的一个。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吃东西呢是可以自己吃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吃，比如吃料啊，吃那种西餐什么自己去吃没什么问题。但火锅这种东西自己去吃呢，总有一种感觉很寂寞。
哎，我当时我老师有一个理论啊，就是他当时的理论，就是他如果一个人的时候，他宁愿自己点菜，他都就是点外卖，他都不愿意出去吃。他说他觉得一个人吃的时候就特别凄凉。我说为什么特别凄凉？他说你看那个狗吃饭了没有？他吃一会儿抬头看一看，吃一会儿抬头，那 那时候还没有单身狗这个词，但是他就已经有，然后我说啊，还有这种讲究，然后只有我们叫他的时候他才会跟我们一块出去吃，平时他宁愿点外卖。然后我觉得吃火锅是不是就真的、
哦、我自己吃过一次火锅，在北京吃自来水、嗯，贼尴尬。就我当时去了北京，没有，就是本来就是之前是安排时间的时候是这块是有人吃饭的，后来被放了鸽子，然后晚上了就想吃火锅，就找人的时候呢，你晚上现约人出来吃火锅，北京交通还堵，没约到人就算了，就跑去吃东来顺、
嗯、
然后呢火锅它有几大尴尬吃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锅啊它是圆的，
嗯，
你转到那个尤其是北京那种铜炉锅它是一圈的，你转到地方去你不好夹，
对啊，
中
间有个东西，中间
有
冒气，
有个仓嘛，然后那个有那个。
可是你一个人坐一张桌子，你可以换个位置，
来回吃。
我直接说转就很扯了。而且第二点就是北方菜，其实我觉得是对一个人吃非常不友好的。
嗯，
它
分
很大，
太大了。
对，你说你点几个菜呢，你就好感觉自己很浪费。
嗯，
你点一个菜吃呢，
不过瘾，
就不过瘾。就很尴尬，而且出口
所以日本人很贴心啊，日本人很多餐厅都是很适合一个人吃。
日本人的一人食真的很好、啊，
很真的很贴心。就是你前面讲的，抬起来看看这个问题，日本吃拉面就没有这种问题，你就一个格子里，你抬起来你也没看到什么，
对，
闷头吃也没人看得到你，就非常非常的。
我觉得这个和民族性有关系、嗯，
他们就不喜欢聊天，也不喜欢。
对，其实你在日本的饭店里面，就是一般的饭店里面，也是很蛮安静的。他们远远不会像中国吃火锅啊、
哦！我觉得要看，我有时候晚上去吃他们那种
居酒屋什么的，
对，也是很吵，
很热闹的，
就喝醉了一塌糊涂那种。
就是还是有，就食物的分类和氛围，就是还是蛮有区别的。然后北方其实尤其北方人啊，就中国的北方人，就是这种农业思想非常重的地方的人，
农业思想，
就是
小农思想，
倒不是小农吧，因为农业本身就是一个聚集人口聚集的、
嗯，
你必须要别人帮忙的。
嗯，
所以这种都很热闹，他就很喜欢热闹、
嗯、
不管吃饭还是什么都很喜欢热闹、
嗯、
包括那种菜也是一大盘一大盘上来，就说明不是给你自己人吃的、
嗯、
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就是一帮人一起吃的，然后大家凑在一起热闹。然后比如北方说烧烤啊火锅啊这种东西都是很热的，一帮人围在这里煮这个锅子煮着涮着吃，而不是那种一小盘一小盘的这种形式，一小盘一小盘形式就很适合自己吃，
嗯，
就很适合自己吃，我自己点一份然后再吃。然后火锅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吃的菜多一点你点不了，你就感觉热气腾腾的一个锅在你面前，你其实你能吃的都就那么点，然后可能就每个吃了一口然后怎么样，就很多现在火锅店会有半份的这个点法、哦、对
对，他们说半份更好算，
半份更好算，因为你吃不了嘛，你吃不了，但是很多地方没有、
嗯、可是火锅会不知不觉吃很多，
是
的，
普遍反应。
哎，那天马爷不是说，如果一盘羊肉什么两斤炒起来，根本吃不了几筷子；但如果是涮羊肉的话，可以不知不觉涮两斤。
对对对对，可能也跟生的羊肉两斤和熟的两斤。
也不一样，我觉得是因为火锅，首先它火锅本身的油性不大。
嗯，
这样吗？
本身火锅油性不大的，尤其它是那种涮羊肉。标准的涮肉是清汤锅，
哦，
就是实际上就是葱姜蒜蓉，你那个羊肉放进去涮一下就可以吃了。
如果炒的话，它是放了很多油，
你放了很
多
油，对，你本身是有那种老料、
哦、
那种油在里面的。清汤锅本身就比较那个，而且北京人嘛，吃芝麻酱啊，麻酱这种东西其实很下
地球，
对
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很下
饭，关键是
很下菜，下菜，对，而且就是你是间断性的吃，
嗯，
火锅这种东西间断性的吃，你就会有。感觉不太一样，而且它比较薄，我觉得可能也利于消化，
嗯，
就可能消化的比较快，你切成筷子这种可能就比较难。反正我吃火锅每次都吃很多。
对，哎，我想到我有个北京的朋友，他一开始在我还不是很会吃火锅，就嘲笑上海人说你们上海人吃火锅要吃花生酱。
嗯，
后来我才知道北京你们不也吃芝麻酱不差不多吗？
哦、芝麻酱香，
但是其实原理差不多，
口味差不多。
对啊，
香很多呀、啊。
是吗？
是香是香很多，但是其实差不多呀。
对，就是吃麻酱的这种，
就并比如说我吃香油和吃花生酱差很多，
对，
吃熬油吃花生酱，那他吃芝麻酱和花生酱不差不多吗？为什么嘲笑我们？
这个北京帝都人民吧，可能有点思维，而且是这个，就是这种火锅这个东西啊，现在就是因为可能普及的比较好，没有引出地域歧视来，也是不错了，比甜粽子、咸粽子这种东西好多了。其实火锅这个东西在各地的做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广东那边火锅也很多，我吃感觉完全不一样。
豆捞啊，豆捞，
豆捞，
豆捞，
现在很流行那个什么潮汕火锅。
潮汕火锅就是。潮汕那边是吃牛肉的，主吃牛肉为主，然后呢还有一些豆捞那种，其实有海鲜底，就是主要是以海鲜为主，猪肚鸡， 是
哦，猪肚鸡是那样的，海南的吗？
猪肚鸡也是广东那边，
也是广东那边的。
猪肚鸡是什么？
就是鸡肉跟猪肚，然
后
跟胡椒还是什么
高汤炖出来。
对，
还有一种很相近的，就是猪鸡公煲。
鸡公煲听说不是？
鸡公煲是另外一种做法，鸡公煲是烧的。
不是，他说是什么两个？
对啊，就是两个香港人在上海发明了重庆鸡公煲的。
啊，对对对对。但是它的吃法其实也是往里面放菜呀、啊，
对，就是先捞开，然后再加水，再来炖。其实原则上是这样子的，都很像，就是火锅串串。这个做法包括
冒菜、
嗯、
那个
麻辣烫，
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其实都很相近的，它做法都是一样，就把一些东西放到里面煮嘛。唯一的区别在于，首先有些是他给你做好了你来吃的，
对，
你就少了这个加的这个乐趣，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有些是便携的，有些不便携，有些汤多，有些汤少，有些是喝汤的，有些是不喝汤的，这种来分，就是说你细分出来它有很多领域。
那不喝汤的其实就干锅
了。不喝汤的是有些汤不能，你像重庆火锅你会喝汤吗？但是猪肚鸡这种东西肯定先喝汤的、
哦、对，
就是要先喝汤的，就是汤底是可以喝的。你像其实像涮羊肉的话本身汤底是也可以喝的，在我家里吃的话，如果羊肉放下去以后你先不要加别的，先吃羊肉吃完去喝那个汤，相当于是个羊肉涮汤、
嗯、
然后再去加其他的菜、
嗯、
这样子的话它就味道就变了嘛，它不同的加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这个味道就变了。因为它是清汤锅，清汤锅的作用就是去把这个食物煮熟，去吃食物的原味，
嗯，
这是很重要的。像这种辣锅大就有底料的锅，其实就已经用底料去压住了一些味道，
对，
那就是把一些味道去压住了。就是所以那个陈小青说的很有道理，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他说那个重庆火锅本身就是非常非常底层的食品，
嗯，
它就是一个非常底层食品。所有的中国的火锅大量来说没有比重庆火锅那么便宜的，因为重庆火锅吃的是下水，就是只是说现在可能下水更贵了，就下水
现在很贵了，牛肚啊什么之类
的。
现在下水值钱了，就跟小龙虾一样。
是大家吃了嘛？开始吃了，正常这种下水是没人吃的，而且你知道下水很难处理的，那种肚啊什么的很难处理的。
按道理来说，工本费应该，我就是加工费应该更贵一点。
但没人吃啊，所以就吃。你因为你很多东西不能吃，你就只能扔掉。就像你在什么英国买个肘子什么的，回来吃就很便宜一样，就因为没人吃嘛。
对，
那个本身这个重庆火锅就是给那帮船夫们吃的，就是辣。
哎，我那个朋友就是重庆人，他说他小时候真的跟爷爷去打过酱油，好像还是你校友。完了，他说他们买那个下水的时候，都是内脏都是一包一包的买，然后再回去慢慢拆，然后这个怎么处理，那个怎么处理，
哦，
一包，
对，因为火锅就是一个。底料一个切工嘛，像潮汕的牛肉也是讲切工、
嗯、
就是这个师傅切工师傅很贵，
对，
就是现在都是机打的羊肉啊就不好吃，因为、
嗯、
手切羊肉好吃啊，手的是看切工的就很好吃，
对，热气羊肉
。我说他那个一包就是内脏，
内
脏处理也是，
不是，他就是生的，从那个牛上
剥下，
他就没拆
，
然后几个什么什么肝或者什么牛肚摆在一块儿，然后他们好像还有互相的关系，什么胆还是什么取掉了以后就会苦，所以你不要那个特别苦的，但是你也不能剪掉它。
那个胆是这样，你不能弄破。破了就会把这个整个的内脏的味道都毁掉。这个你小时候你家里没有杀过鸡什么的吗？就是杀鸡以后掏那个东西，
应该古人一点不
好，就是会有那个鸡拿回来杀掉以后，就是如果现在都是杀好了嘛，杀好了买，小时候买那种活鸡回来杀掉以后，你就很要处理的时候很小心的。
不是，我小时候也没有杀过活鸡，
你不能去处理这个东西，然后包括那个鱼其实也是一样的，你去掏内脏的时候
都是
要小心，
都是一堆的，
对对，而且是如果不吃就全都扔掉了，
嗯，
如果你要吃你要去一点点细分，你要知道肚这个东西本身就很难分，因为它是几个胃中间的一个，
嗯，
大概是第二个胃吧，应该是毛肚，就我们常吃的毛肚，包括那个白叶是第二个胃，然后还有那个金钱肚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就大概是这样，反正是不同的胃，有的胃不能吃，有的胃可以吃，有的胃的这个部分可以吃，那边是不能吃，就要切的，要处理的，所以这种很麻烦，又没什么人吃，因为它做不好吃，
是
它永远不可能做成高级料理，就是它的味道本身食物的天然的味道就不好。那
他们好像是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接受不了的味道，然后接受不了的味道都说那个味道是臭的。
反正你像羊肉的膻味啊，就腥膻那种味道、啊，很多人就接受不了、啊。
嗯，
但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味道，就不要吃羊肉了嘛。
对，还有人觉得香菜啊，那臭的；有人觉得榴莲臭的，好像就找不到那个词，就说那个东西是臭的。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抽象的，你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它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详细的形容就很难了，就你比如说你去形容一个香味的话，你可以形容之前上、大家可以左转去听那个咖啡那期节目嘛，你可以形容什么陈皮啊，就是酸，可以分成各种各种酸。但其实这个标准分类标准太细了，
就毕竟大家不是专业的，
不是专业的，而且你很难去这么详细的分，你只能说 有个大概的粗略的概念，这个东西叫香，这个东西叫臭。
对，
说的猫屎咖啡，今天不是看那个 Zip 吗？怎么样辨别是不是真的猫屎？
这个我昨天也是
笑死。就是你会有这种食物的本身，就是火锅这个东西的它带来的这个感觉，就是有一种非常亲切的热闹的感觉。
嗯，
然后你如果吃惯了某一个地方的火锅，你去吃别的地方火锅还会有点想家，略有点家乡的感觉。
那你有最不喜欢的一种火锅？
火锅类的我都还行，
都还喜欢了。
火锅类的我都还可以，但有的就感觉，有的可能感觉没有吃出什么味道。其实我个人来说不是更喜欢吃潮汕牛肉火锅的。
嗯，
虽然那个牛肉火锅味道就是肉比较好，
嗯，
但
我也没吃出什么特别。
口味过于
潮汕，
我觉得可能过于清淡。
嗯，
对我来说过于清淡了，就本身牛肉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重嘛。
哎，但是我们家那边可能是中部，跟陈小青那边可能有点都是，我们吃的是有点像的，就是全部做好了一大锅，然后一层一层吃下去，什么鸡蛋啊、肉片啊、饺子啊，全部都做好了，底下有虎皮蛋啊，又各种一层一层的吃，然后不会让我们自己煮的。然后这个，
那不要泡化掉了？
不会呀、啊，它有讲究的呀。
嗯，
它就是煮好以后码在下面，再码一层，再码一层，最后然后加凝香汤，然后你就从上面吃。而且一般就是结婚的时候才会吃。
它是这样，它肯定会分嘛，就是说哪些可能会熟的坏的会放到上面，让你快速吃掉，然后底下放那种比较耐煮的、时间比较久的。
而且不煮，其实就、对，就直接端上来就可以吃，就叫什么全家福。
好像还不太一样。其实我理解陈小青那边有点像那个日本寿喜锅，就有些寿喜锅是直接码好盘子端上来煮的那种，那种其实是直接端上来吃的嘛。
哎，但他说的是那个什么胡氏什么什么锅，一品锅吗？
一品锅
，那个是要煮的吗？我都不记得了，
有点忘了。
哦，我上次在环山吃的太开心了，你们让吃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反正我们在环山那边吃的，觉得就不想回来了。
为什么？你们是吃了什么觉得不想回来？
什么新香安那个店，然后找到一个那个就是好吃，除了那个。臭鳜鱼我们干不动，但是那个什么一品锅还是什么就很香，很好吃，口味很好，然后又有点你们江南的味道，又有点咸辣的感觉，确实好吃。
我们是觉得那边菜比较好吃，比较新鲜的。
对，
灰菜
比较新鲜。
灰菜不是臭为主吗？
对，为什么臭为主还新鲜呢？
那个、他说的是青菜类的，青菜类的，因为
青菜
因为靠山嘛。靠山的这种
多
偏农家的菜，蔬菜都比较新鲜。
对，这是我们城里人的烦恼。
强行装逼，哎呦，真是这种就是你这是尬聊，把这话题聊死，我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接，你知道吗？就最讨厌这种聊天的时候，对，就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把整个场子都压冷的人，你知道吗？特别讨厌。本来我们在这热闹的去聊那个火锅怎么好吃，忽然就装了一波城里人的逼，哎呦。
哎，我还是没有特别喜欢吃，我能够知道有的火锅确实很好吃，但还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这样食物，因为觉得就实在味道太重了。
哦，上海人觉得太重了。
我觉得是有两种，一种是
吃完衣服味道很重，
一方面是它味道很重，就它带来的那个整个味道很重，另外它不够精细，它不是一个精细料理，你不管怎么做这个火锅都不可能是个精细料理。
太粗糙。
我感觉这个是我一个月吃一次的，不是我一个礼拜会去吃几次的。就是
我最高记录一个礼拜吃五顿火锅。
我大概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吃了。
我也很久没有吃火锅，
因为是这样，可能是习惯不一样，就冬天来了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喜欢吃火锅，就比较温暖。
作为一个大东北人，怎么感觉跟个四川人一样呢？
说我很远，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就从小喜欢吃这口。
哎，我就喜欢吃火锅，就是可能东北是因为冷，
对，有可能有气候的原因，
就我们湖南可能太热了还干嘛，
要是太潮了可能。
所以你们吃干锅呀？
也没有，
你们不吃干锅的，干锅不是你们的，
反正也吃。
我觉得可能还有原因，是因为比较潮湿的地方吃完火锅出来它就湿哒哒的，而干燥又寒冷的地方吃完饭就很爽，因为那种干掉了。
主要还是你说不太精细，这东西。
这个东西很不精细，就它
看你看上海人言语的，
哎呀，
它不可能是一个，它不可能是个精细食物的，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制作方式，相当是它把厨子的功能取消了，它只要有气功就行了。
对的，
它并不需要。
所以它的成本很好控制。
对，
它成本很好控制，因为你知道厨师在一个饭店里是很难管理的。
对的，
它是这个整个饭店的技术核心，
他只能做老板。
他是相当于是一个技术核心，如果他走了这个饭店就停摆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如果他不是老板的话，就很难管理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走前台后台，像前面服务人员，其实换个服务上再接着管就好了。后台厨师换了，可能整个味道都换，整个味觉体系都换掉了。
对
对。
那但是火锅就解决了这个烦恼，火锅是没有这个烦恼的。火锅你只要有
配方，
只要有切专门切墩的就可以了。而且如果是标准的一些火锅，其实也没什么配方的问题。
嗯，
是吗？
酱料会有
酱料的配方。
本地的北方现在会感觉酱料，南方的像这种火锅就是不是北方了，就是那种蘸料性的涮羊肉这种，可能酱料比较好，要偏酱料的。但是像重庆火锅这种，其实是偏那个锅底嘛，牛油锅加辣椒什么的这个锅底的料。但是其实整体来说，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
对，
不需要高级厨子。所以就像你不管怎么觉得，我觉得火锅也很难到一个非常高的 level 上去做一个很高级的一个料理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它有高级料理永远代替不了的这种热闹感觉，或者是这种氛围，
感觉像个半命题作文。
还有个原因是我大概不是特别适合群居的动物，我觉得只有那种很喜欢很热闹的人会很喜欢这种东西，我不是特别喜欢特别热闹的人。
而且吃火锅感觉要聊天，
对，
聊天好累，
就属于微热的环境下，你不聊天干嘛呢？而且你有间歇期的。
对啊，他可以吃一会儿，涮一涮，聊聊。
那你们说相亲适合吃火锅？
不适合吧？
不适合吧？
不适合的。
不适合。
吃火锅吃相不大好，我觉得。
另外一个是你不能了解那边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你就不要搞这种事情。他万一真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呢？你就非常尴尬，就是你设定的环境。
如果你换一样，比如换日料，那就更尴尬，两个人就闷头吃。
闷头吃就闷头吃呗。
但是你相亲啊，你本来主要目的是要说话。
哎，可能日料还稍微好一点，日料嘛看得漂亮一点嘛，完了吃起来也比较秀气一点。
是这样子的，你看你的目标是怎么样子的。你如果非要说你要去聊很多话题的话，一直在聊，一直在聊天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聊，你找个下午茶也可以聊。这个没，你只是说那个氛围让两个人都不会尴尬。
火锅你很忙啊，你做火锅的时候你很忙，你整个人闲不下来，你不会有种很尴尬的感觉。日料你如果不是没有菜，等待，
但是你可能
多尴尬。
就像他这种，就会关注菜多于关注对方了。
只是我觉得火锅反而更尴尬，两个人在那忙忙碌碌，
就埋头吃，
埋头涮，埋头吃，不很尴尬吗？
对啊，
但是忙啊，我很忙，我没空跟你讲话。
不，
那你们相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对方？
这是你对尴尬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尴尬是什么？是我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才叫尴尬。
嗯，
这个环境整个就是个非常热络的环境，我不能说话，我就很尴尬。比如整个场子都很热，我自己坐在边上我就很尴尬。
也有道理。
但是你反过来说，整个场子都贼安静，大家就安静着吃呗。对啊，整个场没人说话，那我就干嘛要说话？我就默默在这吃就好了。大家都在吃，那我也在吃，我跟这个环境是一体的。就你不是一个环境的，可能就是你如果是一个环境的领导者的话，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搞了一个局，大家都这么安静，我贼尴尬。但你如果是个参与者，其实只要我跟大家干一样的事情就可以了，整个环境都是氛围都在里面。
也是在上海相亲不一定要真吃火锅，
上海相亲的话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吃个点菜，
点菜比较
点个
菜，
广式什么
广式啊，这种我觉得点菜是最合理的。点菜这个东西它可进可退，
对对，
可进可退，
对对对，
实在不行吃两口就不吃了，
实在不行就去宜家里面点杯咖啡。
哎，我跟你说，就是下午茶和咖啡的相亲才是最可进可退的。
我觉得是的，
对，聊得好接着吃，聊得不好大家都有事儿，我下午还有局，晚上还有局，对。就我觉得下午茶这个比较合适，
下午茶是最合适的。
相亲心得，
而且
不是
而且晚上，对，就吃饭你不一定选的东西是对方喜欢的，但是下午茶或者喝咖啡的话，就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快速了解。
嗯，这倒是，也有道理。
而且下午茶本身就是聊天的地方，
对，
它本身就是聊天的场所。
对，
你可能就解除了你那种比如在日料店本身是不适合聊天的尴尬。
嗯，
就
是又碰到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怎么办？
可是相亲你会对食物特别在意吗？如果东西特别
难吃应该也会不爽吗？
是的呀，也会不爽。
就是如果就不是特别满意你也会很在意吗？
当然了，毕竟是顿饭。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你和朋友吃聊天，你和朋友吃饭的话你会在意这个食物很不好吃吗？就你不要说相亲吧，你跟朋友正常吃饭的话，我觉得食物很不好吃。如果你跟这人聊得很好，食物不好吃你可能也就没有这么在意了。
对对对。
但你如果聊得很尴尬，你就说我操，又尴尬，怎么吃的又差，这玩个蛋蛋。就是跟朋友吃饭也是一样的嘛，就是你这个还是说，其实吃饭这个东西在中国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完全是一个 social 的一个环节，
对，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ocial 场所，
对，
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ocial 的环节。那你
没有事情
完全取决于对面那个人，当然了，都很好， 就更好，因为就是又好吃，聊得又开心的，自然最开心了。
是的，
但你总是要要取舍。
哎，行行行，我们哪天组就去吃火锅吧。
好呀，今天就可以走起来，火锅随时可以吃。
今天不行，今天要看电影。
看完电影吃。
呀，
哎，你们看完《午夜凶铃》吃火锅什么感觉？
哦，我跟你讲，我昨天看完那个《沉默的羔羊》惊悚片嘛，
然后
吃涮羊肉，
吃涮羊肉，
羊肉
你看，完美，
猪脑一个，然后丢下去吃水炸弹，
我靠，你们这帮变态！
吃完，
昨天把我给吓的，我走马路上看到两个男的在南京路，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已经没人了。
十点多，南京怎么会没人？
没人了，
东路嘛，东路是吧？
南京就是南京，就是西藏路那边
啊，西藏啊，西藏那边。
他们就站在那个马路上，对着就站在人行道上对着马路撒尿，把我给吓的。哎，我觉得如果平时我可能会比较愤慨，但是因为刚看完一部惊悚片，我觉得很吓人。
就晚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女生，应该什么事情都是跑了再说吧。
跑了再说嘛，我很淡定的，
啊，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好，就这样吧，
拜
拜。
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博加正经 F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reaking FM 来与我们交流， FREAKINFM。 我们节目目前支持以下平台的搜索及订阅，包括荔枝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苹果手机自带的播客软件 Podcast。 谢谢大家的关注。